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官员证实中国取消了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安全会谈。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双边贸易协议。香港国庆游行，民众提政治诉求。北京连线，中国国庆节日气氛与贸易战焦虑相交织。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交恶，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中国梦操之过急。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和加拿大在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和加拿大的官员们经过紧张的谈判，在美国制定的星期天夜里12点最后期限前的最后一刻呢，宣布达成贸易协议，以新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三方协议取代20多年前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加墨三国之间的年度贸易额为大约12000亿美元。新的协议预计将在60天内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领导人签署。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这是一个对美国非常好的协议，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一大胜利。在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中国星期天宣布从11月1号起降低部分商品的最惠国税率。涉及这一次降税的1585个商品的平均税率呢，将由10.5%降到7.8%，平均降幅为26%，包括纺织品、建材、钢材、部分机电设备进口关税等等。有关官员表示，降低关税可能会给中国相关产业带来一定压力和挑战，需要相关企业积极应对，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天说，中国取消了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安全会谈。这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与中国政策相关的美国官员说呢，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会安排其他时间。最先报道这一新闻的《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不清楚中国取消这次会谈的原因是否是美中之间在众多问题上的分歧，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军备、南中国海和其他中国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等等。在北京的消息人士上个星期曾表示，由于美中关系紧张，原定的安全对话可能不会如期举行。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授予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树佑，以奖励他们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发现。颁发奖项之后，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诺贝尔奖大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艾利森和本树佑展示了如何将不同的抑制免疫系统制动的策略呢，用于治疗癌症。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是每年第一个揭晓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金为110万美元。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奖以及和平奖呢，将于本星期揭晓。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在10月8号星期一颁发。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呢深陷性丑闻，所以今年不会颁发文学奖。10月1号，今天是中国国庆，香港多个团体和民间团体下午举办游行活动，向香港特首提出各种诉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以拒绝围城发起十亿国庆游行，几百名市民下午3点在铜锣湾东角道游行到金钟总部。香港港铁沙中线工程丑闻、基本法23条立法和香港民主党被取缔是游行人士最为关注的议题。
这个政治的抗争不单单是23条，不要讲我们要求香港政府去查那个沙中线，拿钱重要，因为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对豆腐渣工程不痛不痒的政府，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讲那个国家安全？
被取缔的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本应成为今天游行的主角，但是他却没有出席。对此梁国雄说，
陈浩天出来说，我觉得那个政府那个决定是不对的，我现在继续去运行香港民主党才可以有抗争嘛，因为他不出来我们抗争什么。
游行队伍把自己的诉求写在横幅上，穿过闹市，上面写着没有国家安全，谈何国家安全，拒绝卫城，不少民众围观拍照。不过今年的游行人数明显少于去年，主机者和警方尚未公布数字，二者往往相差悬殊。去年游行人数约有几万人。游行队伍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终点，香港特区政府所在地的公民广场，然后在那里举行集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谭佳琪香港报道。
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庆祝建国69周年。在美中贸易气氛剑拔弩张、中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呢，中国民众在国庆节期间最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给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艾德，你好。
你好。
今天中国就开始了为期7天的这个国庆假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国庆期间的这个总体的气氛、总体的氛围好吗？
今年黄金周的天气是非常好，天高气爽，北京的西边山从市中心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虽然如此，中国的经济展望很微妙，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没有的，而且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是冰山的一角，除了跟美国争执经济开放程度之外，还有别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庞大负债，不少的中小企业也面对的资金短缺，在经济衰退的同时，老百姓很关心的一个议题是钱，从今天有新的一个税收制度要开始执行，这个也让人民想到他们钱包到底会受到什么多大的冲击。但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大家非常而且一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出现。这几天网络上引起了就是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完课秋季例行会议的时候，现场打出的所谓的活下去的三个字标语。据报道，在最近完课的秋天会议上，完克董事会主席余亮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转折点，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影响。他说，所以在面对那种情形之下，活下去是非常重要和关键。这个标语以及他经济对经济的评价是什么讯号，我们现在还是很难说。但是因为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讲的，这番话是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呢出现了放缓的迹象，美中贸易战呢又处于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观察到中国民众他最关注的问题都是什么呢？都有哪些呢？
其实关注的问题是非常多，但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其中一个议题就是政府要开的一个关于国营企业的会议，以及一些关于私营企业未来走向的评论和猜测。因为之前有报道说中央企业会开一个会议，关于中央企业就是9月份可能也会开，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消息有关这个会议，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有发布一些有关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本来是在五月初通过，但是很巧是在96的时候发布的，规定没有提到私营企业，但是最近在网络上这个国进民退的热烈讨论，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不是国内的，国外而已啊，国外也是很关注这个议题啊。
嗯，
上个礼拜在那个联合国，特朗普也是提到这一点。现在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私营企业他们很担忧，
嗯，
除了地上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之外，整个气氛是非常奇怪。然后不管是有那个经济学家吴晓平的那个颓唐论，或者是人社部的邱晓平的那个民营企业应该跟民主管理啊的一些说辞，大家都是一直在关注这一点，然后是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明朗的一个交代，但是到目前的位置还没有。只有上个礼拜习近平在考察那个辽宁的时候，他讲到一些有关私营企业这个，就他说那个党中央他毫不动摇的会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企业的那个发展，但也会为了那个民营企业就是找一个比较好的法治，有那个营商环境，但这个没有。除了这之外，没这个安慰之外、安抚之外，就没有太具体的一些措施。然后至于政府会不会解决、怎么样解决国营企业跟私营企业的一些经济分配的矛盾，是值得大家关注，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清楚，就统计来说，那个国营企业它占的那个国家的资源是70%，然后它贡献出来是 GDP 的30%，然后民营企业反而是它拿到的资金是更少，但是它贡献的有关GDP 的是50%，税收的60%，还有创新，这个也蛮有趣，就是创新的部分，还有就是技术创新也。它贡献是70%，还有就业的部分80%，这个最后的统计，我觉得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么多的一些私营企业面临一些资金困难、一些经营的困难，这个它占80%的就业，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徐波，
好的，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交恶，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中国梦操之过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过去几个星期呢，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两国双边关系从金融、经贸到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摩擦和对抗，美中关系出现全面交恶的迹象。中共营造美国把刀架在中国脖子上的悲情，指责特朗普霸凌主义，然而呢，却忽视了美国两党以及朝野上下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习近平强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并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在全球贸易、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议题上不断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么美中全面交恶的根源在哪里？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呢？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这个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1708789760007。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在过去几个星期呢，我们对中国大陆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呢无法运作，目前我们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提问或者表达意见。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人们注意到啊，这个贸易战打响以来，中国官媒啊发明了霸凌主义这个词。更形象一点的说法呢，是美国把刀架到了中国人民的脖子上。特朗普这样就成了说一不二的一个恶霸。那么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叫美国霸凌主义呢？
中国官方批评美国霸凌主义毫无道理。所谓贸易战争只是借用了战争这个词，其实它和真正的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真正的战争就是只用武力用暴力去伤害对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要是谁发动战争，你说谁搞霸凌主义，这多少还说得过去。而贸易战它没有使用武力，所以你就谈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你就不能说贸易战是搞霸凌主义。特朗普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打贸易战无非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已，这和霸凌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你看前天晚上特朗普讲话就讲到和中国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认为过去美中贸易中国的做法很不公平，因为我们知道所谓贸易战就是一个国家用增加税收增高关税的办法限制别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另外呢还用这个取消和这个贬低这个和这个外汇贬值的办法来让自己的商品去占领别国的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呢，中国政府正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要说打贸易战，那首先是中国方面打先打的，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美国政府无非是做出回应而已。再说你看特朗普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么公平贸易，要么我们不跟中国做生意。这就是说所谓贸易战说到极致就是不和中国再做生意了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那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着用强力用暴力强加于人的意思，这就根本扯不上什么霸凌这和我们说的什么强买强卖还不一样。因为强买强卖那都是以暴力与武力作为后盾作为威胁你不买我的东西我就要把你怎么怎么样，你不把你东西卖给我我就要怎么怎么样那如果是强买强卖，你要说是霸凌主义，你要说是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这都还是而现在的做法，这个就像特朗普讲的嘛，顶多就是我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么这就像俗话说的，我不跟你玩了，这怎么能比得上比喻成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呢所以把中国这么批评美国霸凌主义，那真是岂有此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芬先生这个问题。中国官媒呢，对于美国总统的另一种近乎调侃的说法呢，是叫特朗普特不靠谱不仅他霸凌，而且呢还没有信誉，把美国对中国战略的这个改变呢看成是特朗普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呢？
我觉得就是人治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政治传统延续到今天呢，就是党国不分家国不分这个公私不分， 然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不分，所以才出了这么多的贪污腐败。那么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中国人啊，这个国民性上，特别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特别习惯于搞个人关系，
嗯，
就把这个正常的国家关系也好，或者正常的这个公务程序和商务程序也好，都不要拐个弯儿去搞个人关系。然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人关系，把个人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呢就是一种文化冲突。就是西方人首先讲的是规则，中国人首先讲的是人情。哎，那么我们从川普访华，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官方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待是超规格的。而且呢，这个把故宫啊，故宫紫禁城的一些个这个建筑物这个陈设全都搬出来，享受让他享受帝王般的招待，啊，这种奢华的招待本身其实就是对特朗普本人的一种公关，就是认为哎，他是一个商人，我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或者是。我们揣摩他的心思，啊，这个就可以收买他。但是他想错了，就是川普曾经是一个商人，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了。你拿这一套，而且他又不是没跟中国打过交道，他过去做生意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官场的这一套东西。然后你又拿这套东西来对付他，其实我那个时候。他反华的时候，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不管用，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具体到说川普个人，我也认为，这个作为一个人啊，他肯定是有优点有缺点，啊，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毛病，
嗯，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贵国的总统，啊，我们中国有不喜欢的，中国官方有不喜欢的。美国也有好多人不喜欢他呀，
是的，
现在也是如此啊。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竞选，你说他这个特不靠谱，那他正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讲美国优先，他一一在履行啊。
嗯，
哎，他在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关于移民问题，关于不公平贸易问题，关于如何振兴美国经济的问题。啊，扩大就业，这些事儿他一件一件他在做呀。你说他不靠谱，有什么根据啊？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中国加入 WTO 时候的承诺兑现了吗？然后1949年中国，中共建政的时候的承诺，啊，答应要实行这个全民普选，啊，也承诺了。这个承诺实现了吗？啊，中国这个中共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承诺大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两极分化啊，这个权贵集团攫取了绝大部分的改革红利，这些承诺他们以往的承诺他们实现了吗？所以你要看说谁不靠谱，这个大家自己心中自有判断，谢谢。
好的，那么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呢，啊，刚好相反，他把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执政以后的中国呢，看作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严重挑战。比如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他最近被问到谁是美国最大威胁的时候表示，他说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呢，中国的威胁最大。那么我请胡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方面对中国的看法好吗？胡先生，
马蒂斯说，嗯，对美国的外部安全来说，最紧迫的威胁来自朝鲜，
嗯，
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
嗯，
从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是中国。那么就在8月2号，美国国会高票通过了这个国防法案。这个国防法案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强的国防法案，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那 这是美国的关于外部安全。嗯，另外就经济问题而言，那美国的现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都认为中国已经是最大的挑战。嗯，美国民主党的领袖就讲过，说我们和特朗普，我们对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我们都不同意啊，但是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在贸易战的问题上，我们和特朗普完全一致啊。那另外还有中国的所谓锐实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还有对美国的针对美国的一些间谍活动，这些事情都已经引起了这个，都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而且引起了美国这个各界的这个高度的警惕。
嗯，
就在不久前呢，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国会上有讲话，他就谈到为什么民主体制在世界上全世界不断普及，就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个民主体制啊。如果最强大的国家是个独裁政府，这个政府对他本国人民的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都一点不尊重，都实实在侵犯，他对其他国家的人权都毫不在乎，如果这样的国家统领世界，那么20年后、30年后的世界将会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正是卢比奥所说的这一点，才是美国人认为的中国的所谓最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威胁请讲胡先生。
对，我就是先说到这个。
那么中国威胁论呢，我们看到它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的看法，似乎呢也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普遍忧虑啊。我们看到继这个美欧日啊不久前达成重新审查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这个资格之后呢，三方贸易代表近日在联大会议的间隙又发表了联合声明，不点名的对中国的产业这个政策呢提出了批评。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在联大会议上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从中说是嗅出了新冷战的一个味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其实多次的讨论过，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现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冲突已经不是原来的这个仅仅是经济上或者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实际上正在上升为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争，甚至是一种就是亨廷顿讲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冲突啊。当然也有些这个网友不同意，他说中共就不文明，中共是野蛮啊。我们讲的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指这种陈旧的这个封建时代的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么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解读。
嗯，
这次来看就是说会不会形成新的冷战，这个呢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说法，我认为这个也可能啊出现一种类似冷战的局面，但是呢不可能形成两个东西方形成两个冷战集团那样的那种格局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拼凑不起这样一个冷战集团。
嗯，
就是过去我们讲过了，中国现在他你也没有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啊，你有华约组织吗？你没有。然后你有京会吗？你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无论从经济上、政治上或者军事上，中共很难拼凑出一个有规模的这个有很多国家参与的这么一个集团。现在你说你搞个非洲什么中非论坛然后到海参崴去开个会等等，你拼凑一帮丐帮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们除了跟你要钱以外他帮不上你什么真正的，而且呢他只能削弱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冷战的这种味道可能会有，但是这个冷战的格局我觉得很难形成。所以这一点来看呢不一定我们要这么样的如何如何的悲观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像川普他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呼吁 就是说要大家都要抵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啊这个带来的这种苦难，这个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再我们看美日欧现在重新这个他们一起发表了一个声明，
嗯，
这个声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的，
嗯，
而这个我们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这个现在我们和美国都要这个形成这个贸易协定，在双边的签了以后，还要签一个三边的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更新以往的内容。所以现在来看，是西方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它拼凑不来这么一个东西。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来美国担心中国啊，西方世界普遍在担心中国。那么担心中国究竟担心什么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重点谈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呢，我先给大家啊，网评进来了，进来很多，先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然后听听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的意见。首先是瓦冯布劳西奇，他说，中美交恶的本质就是美国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经济方面帮助中共进入经济全球化，试图呢从开放以来改变中国的独裁制度。但是30多年过去了，美国发现自己太天真，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呢没有改变，反而成了中共独裁统治得到加强，并且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破坏国际秩序。最近一带一路输出中国模式，威胁了国际民主社会，所以美中交恶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我们这位啊网友提到了一带一路。埃德温陈，下一位，我不反对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也不反对中国人挺直腰杆做人，不反对中国人努力创新来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我反对专制独裁的政治集团崛起，反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崛起，反对侵犯人权的暴力集团崛起。49年之后，特权集团站起来了，但中国人跪下去了。蒋介石时代，中国人没有户籍制度，没有被剥夺迁徙自由，现在中国人被户籍分为几等，这是公开的歧视。论平等，谁敢说中共代表人类的未来呢？我们接下来讨论就讨论这些问题。中国外长王毅呢，他在联大会议上，他极力淡化中国威胁论，称说指责中国未来寻求霸权甚至挑战或取代美国领导的地位，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刚才我们的网友，两位网友表达了都是同样的担心，就是中国专制集团国家的这个崛起会对世界是一个灾难。那么胡先生，王毅的说法您认为能打消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担忧吗？
我认为王毅的讲话不可能打消国际社会的疑虑。王毅说认为中国会国强必霸，这是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不会取代美国，中国要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啊。其实这一说法就是过去这个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老调重弹。在2003年11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论坛就首次就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那年的12月呢，当时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在哈佛大学讲演，就比较全面的讲到了这个中国和平崛起。温家宝就说，中国要和平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啊。那么当然这些说法本身就让人起疑。你说中国这个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不会牺牲任何人，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现在就在靠着不断的镇压，不断的这个镇压本国的人民，才能维持他的政权。那么你一旦强大了，难道你就不去威胁，不会去侵犯别国的人们的这个人权吗？所以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在自己国内的所作所为，我们别人没法相信他一旦力量强大了，他对别的国家会做的反而会做的特别友善，这是第一。再说你和当年相比，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不像如果在当初还有些人对这个中国和平崛起论这个有些相信， 或者半信半疑的话，那我想到今天马上没什么人还相信了。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那这个已经很明显的抛弃了原来的这个所谓韬光养晦，已经摆出了一副对外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你看去年中共十九大，就提出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这个提供了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啊。接下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政党对话大会啊，还假借会议代表的名义发了一个什么北京倡议，那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但为中国人民谋福利，还为全世界人民谋福利，还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啊。再加上这些年中国政府在这个对内对外很多事情上的那种咄咄逼人，可以说呢，其实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已经摆出了一副要称霸世界的这么一种姿态，这么一种架势了。
嗯，
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所以现在你王毅又放低姿态，又说也做出很谦虚的样子，那么谁会相信呢？我认为根本不可能有人再相信了。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咄咄逼人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啊，他最近对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时说的一段话，好像道出了美国的担忧和他的无奈。大意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意是这样的：马蒂斯说啊 ，B-52 飞越南中国海，如果是在过去呢，这只不过就是一次例行的飞行，可是现在呢，却成了一条大新闻了。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美国的担心呢？显然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在改变现状，在台湾、朝鲜半岛、南中国海等热点问题上不断的在挑战美国的这个利益。那张先生您怎么看美国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是过分吗？
我们现在就是看事实，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中国领导人巡视东北的时候，然后这个去巡视79集团军，然后又检阅了部队，然后又这个坐上这个战机。虽然他可能没有这个技术像普京那样可以驾驶飞机，他只是坐上，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象征意味大家都在解读中啊。那么当然这个在台湾问题上，现在中国对台湾的态势确实是咄咄逼人，不仅是外交方面的这种攻势，利用银弹外交，比如一个一个的拿下这个台湾的邦交国，而且呢在这个台湾的内部，它其实现在也在积极的运动这个蓝营所以我觉得现在包括台湾的一些政客也很短视，就是他们看不到就是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只是被眼前利益所迷惑，以为跟中共有合作的话会有好处，所以这种短视将来可能会吃很大的亏。这是在中国来讲，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来讲，这是有历史教训的。那么当然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而且呢中共实际上内部他们实际上是把南海视为中国的一个内海，那么关于这个九段线到十一段线这个问题我以前谈过，我也不再重复，但是呢这一地区的这个争端除了刚才这个马蒂斯讲到的B-52的这个飞跃之外，刚刚也发生了，就是说，美国的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驶入了这个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所以这种态势来看，这个双方在南海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已经是很明显的。而且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这个马蒂斯本来与这个 中共的国防部长的这个北京之行，因为每年他们是有一次这个中美外交和这个安全的对话，但是呢马蒂斯今年的这个访问北京的计划已经取消。
嗯，
所以从这个态势来看，一个是双方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些热点问题和在利益争端上已经相互没有信任感，至少现在看不出有信任感，而且越来越这种感觉越来越加深，就是啊，这个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感觉中国在挑战美国的底线，这可能就是美国啊政府他们内部的一些个这个普遍的看法。谢谢。
好的，现在呢我来。我们在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吧。这个，伊蔡里，我们这位网友啊，他说时间是最公平的，中美谁会输，慢慢看就行了。不过现在呢，美国和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签订了零关税协议，这个趋势呢，看来已经是非常明显了。Stephen Chang。他说川普说了许多事实的话，他说重建了中国，背景呢是中共在没入 WTO 之前每年期盼美国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美国给了之后党官雀跃，可惜美国支持中共加入 WTO 之后呢，共国呢没有遵守多少承诺，却在贸易中尤其从美国赚取了大量顺差美元。共官的羽翼日渐丰满，根本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川普又说他不是地球总统，美国优先，难道错了吗？川普最大的杀手锏是不同中国做生意了，正确。川普还说和习可能已经不是朋友了，这都是真实总统的表现，他说要强烈支持。刘汉他说个人认为有贸易争端呢，就要有中立组织，比如像 WTO 给予裁决，当单边主义不可取。美国觉得贸易不公平，可以修改 WTO 规则，如果改不了就重新组织一个 WTO2。 这个川普总统最近表示他和习近平再也不是朋友了，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也让许多中国人呢感到很受震动。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种表态呢？
川普总统很有意思，他在谈到和包括习近平乃至于金正恩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把这个他们之间争端当成一回事，而把他们的私人关系呢当成另外一回事。所以你在他过去讲话中有很多对这些独裁者说好话、恭维话、表示友好的这么一些说法。当然，那说话其实本身呢也不是能够特别，我觉得也不能特别当真。这只是我想大概是特朗普过去当商人这种在商言商的这种习惯，生意买卖不成这个交情在，所以不妨碍另一方面说好话。可是正因为他过去说的这些，但是他毕竟过去说了很多，对习近平说了很多好话，说了很多他们关系友好的话，而现在他说他可能和习近平不是朋友了，那么这个话就很严重了啊。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原来就不爱说习近平好话的人现在这么说，那反而不说明问题。正因为过去特朗普对习近平说了那么多好话，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在又这么说，那就表明这个特朗普他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姿态的改变，而且也表明他在对华的这个政策上有了进一步的强硬。同时呢还表现，我想这多少表现说他感觉到他在对中国采取的这些强硬的政策是由他有足够的底气，是能够得到美国相当的支持。我想他这个说应该说是反映了这么些问题。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川普总统的这样一句话，他和习近平再也不是朋友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从来就不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互相忽悠，然后呢这个都想这个忽悠对方，但是呢其实是各怀鬼胎。对不起啊，我对贵国总统也不太恭敬。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出一种外交策略。就是看这个我川普如何拿这个习先生当朋友，他经常把习先生挂在嘴边上。但是呢不是我不仁，是这个对方不义。所以现在呢他开始说这个 习先生不是朋友了。其实这个他们俩，我认为我在他们刚那川普先生刚上台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今后会有三个非常有个性的这个领袖人物出现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其中就有川普。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就是互相想玩对方，
嗯，
只不过呢这个现在就是既然已经这个撕破脸了，那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放到这个推到对方身上，不是我不仁而是他不义，大概就是这意思。
好的，我再来给大家读两篇网评，谈中国的，谈习近平的中国梦问题。贾诩他说，我觉得呢，一直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欺人太甚，才导致了特朗普急不可耐的打了这场贸易战。今后几年中国大陆有让人不寒而栗的这个变动，但是怪不得特朗普，只怪习近平想做皇帝，想让其朋党世袭罔替。不过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君，出现这样的乱世动乱，好不奇怪。下一位灯火熄灭，哦，对不起啊，灯火熄时，他说的确是中国梦，就是一直在发梦，从来就不知道醒，现在呢都已经变成噩梦了，却还在装睡。我们就来谈谈这个中国梦。许多分析人士都说呢，说特朗普呼吁全球抵制社会主义，其实呢就是针对这个习近平而言。他上台五年来呢，大谈中国梦，中国社会急剧左转，毛泽东的这个许多做法呢都死灰复燃，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担忧，美国当然是啊首在其冲。那么胡先生，您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我不觉得特朗普的讲话主要是批评习近平，批评中国，我觉得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由社会主义政党掌权，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呢把一个本来很富裕的国家搞得民不聊生，还造成了很大的难民潮。另外呢，特朗普批评也许也还针对美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因为有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年来在美国人中间，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赞成社会主义的有些增加。当然这个需要说明呢，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人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高税收高福利，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那特朗普他对中国谈过讲过很多话，但是他很少，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词汇去描述中国，也就是说他没有说过中国是什么主义啊，只是他的下面的一些官员一些顾问，你像莱特希泽啊，像纳瓦罗，还有他原来的这个顾问班农，那他们都讲过呢，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啊。其实呢应该说今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它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你看因为中国能在四十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头有这么大的经济增长，按照中国官方的数字，中国的这个GDP 从1978年的3000多亿人民币发展到去年2017年的82万人民币那扩大了200多倍。那就算我们挤掉其中可能的水分，那这个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啊。而中国之所以能在40年的时间里头取得这么快的这个发展，就因为中国抛弃了社会主义，引进了资本主义。所以你当然那个现在中国这个那这个在这一方面呢，你看中国情况和委内瑞拉更好成为鲜明的对比。所以特朗普的批评如果是针对委内瑞拉，他就不可能同时还针对中国啊。这是其一了。再有呢，不错，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其他方面都在向左转，在经济上也在向左转，目前出现的这个国进民退确实非常让人忧虑啊。但是呢要说习近平想把经济也拉回到毛时代，我想他还不至于有那么愚蠢。话说回来，如果在经济上真的拉回到毛时代了，那中国的经济必定会一落千丈，那么反而国际社会倒可以高枕无忧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当然有很多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比如说这个在中国当今的中国，国有经济仍然占很大的比重，政府对经济有超强的控制力，还有呢和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么应该说今天的中国，你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或者传统的资本主义这些概念都有点套不上啊。那当然今天中国该怎么样评价，怎么样给它安个名字啊，这是个很重要，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也是我长期以来都特别感兴趣，也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心得体会的这么一个问题。只不过这个问题呢，我想今天当然时间不可能充分的展开，我只说呢，特朗普的这个批评呢，这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这个未必是针对中国啊。那么习近平现在搞的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包括经济上的倒行逆施，还我想还不至于要把经济上拉回到这个所谓这个毛时代，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那么下面我请教张先生啊，我在请教张先生正题之前呢，我想先请您呢就刚才胡先生那个评论啊，您做您自己的一点解读，做一点评论，就是说川普先生他说全球抵制社会主义，不包括中国吗？张先生，
我个人觉得还是包括中国，
嗯，
因为这个当然中国现在实行的，严格来讲不是那个正规的这个社会主义，这点我也认同。然后呢，当然这个川普团队中的人可能对这个中共的认识可能更加的比川普更加深刻，
嗯，
从这个意识形态上他们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啊，那么川普受他们的影响，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整体上来看，我觉得不仅是针对委内瑞拉，
嗯，
因为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和最有威胁性的肯定是中国。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我们的正题啊。这个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呢，美国对中国的不满乃至怨恨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习近平，因为正是他的所谓中国梦概念呢，点燃了中共呢对中国模式的野心，像举国体制啊、弯道超车啊等这些非市场的因素都发挥到了极致，力图呢为世界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觉得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就是文明冲突的角度，不太可能把所有的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情都归于一个人。但是呢，同时有一点，就是这个人可能代表了他背后的那个体制的各种意向或者是野心。所以呢，这个问题来看，那么我们可以回顾，就是说，中国从毛时代的输出革命到今天的这个输出资本，然后抛弃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暴露了自己的这个想建立一个红色帝国的野心。那这点呢，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只不过呢，这个他暴露的很不策略。他想利用这个一带一路来建立一个人民币结算的市场，然后呢，这个从而呢对这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然后呢又说要这个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啊、中国方案。那这套东西其实从共产党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他一直有这个世界性的这种颠覆世界秩序的这种抱负或者野心，这个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然后这个到了前苏联的时代啊，他们不断的输出革命，当时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分部，他们那边是总舵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只不过呢，到了毛时代，毛有了取代苏联成为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这种野心以后，那中国开始就是自己走出一条道来，就是要输出革命。那今天我们来看，其实这一套方案仍然在延续，只不过呢，过去是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我们看搞各种的论坛啊，中非论坛也好，什么政党大会也好，因为现在就是要全世界独裁者联合起来， 要搞的是这样的东西，那你能说这种野心对世界的秩序和世界的和平没有威胁吗？肯定是有威胁的。所以呢，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个现任领导人上台以来，他所推行的这一套政策，这个由于过于的明显而引发了世界各国的警惕，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战略失误。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综上所述呢，我请两位嘉宾做一个结论，各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吧。就是美中全面交恶的缘起，看来是美国优先与中国梦的一个碰撞。那么我们如何来看这个碰撞呢？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了，还是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了呢？首先胡先生。
我认为美中全面交恶的缘起就在于美中关系中的经济贸易往来，这个本来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物出了问题。因为美国发现在和中国交这个贸易交往中美国吃了亏，另外呢，中国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变得更专制以及对外更咄咄逼人啊。那么所以现在美中关系交恶，当然是因为习近平的中国梦操之过急，亮剑亮得太早了，引起美国警惕了。事实上不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欺人太甚，而是美国的反应太晚了，现在才反应过来。不过呢，总算反应过来了。
好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胡斌先生的观点，我也认为实际上是美国在此前一直用一种基督教精神来这个来看待中国，希望这个通过给他的很多的这个利益和方便，使他进入这个现代文明的主流。但是呢，中国可能这个应对的是中国的惯用的，比如说孙子兵法呀、各种的这个阴谋论的这种使诈的手段，然后呢，这个只是来这个谋取好处壮大自己，但是并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利益冲突最终无法调和。所以与其说是川普和这个习先生个人之间的这个恩怨，不如把它放到这个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个人背后的这个政治体制和文化的这种背景上来看。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我觉得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不仅仅是个人之争，而是一个文化冲突。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呢，剩下大概几十秒的时间了，我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 JW 他说，习近平好大喜功，称霸世界是他的中国梦，不仅要输出过多的产能，更重要的是输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崔崔他说，美国要是丢掉了台湾和南海这两颗棋子，那么美国要做好丢掉西太平洋话语权的准备。懂点地缘政治的都知道，所以只要美国还想做地球第一大国，维护自由民主，他就不能放弃台湾。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继续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记者大闹英国论坛，瑞典事件要重演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